好，我们的演讲非常的精彩，好，法师他们都非常的深入经藏。那我们大众请起立。向佛一问讯，向法师问讯。好，大众请就坐。我们第二场恭请长慈法师，是福严佛学院的讲师，好，为我们开示。
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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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很欢喜，再次来到妙蕴兰若，来跟大家分享导师的这个佛法的思想啊，或是教学。我们今天这一个场次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也就是大家讲义 B 的部分，讲义在 B 这一部分。好，那在开始之前呢，要请大家回到我们开仁法师的讲义有一个地方，这个是这一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所有的这个般若经的开展，都是大家要时时刻刻记得导师这一段的一个描述。大家请翻到 A11页啊，因为接下来要讲的就开始要从这边再开展出来啊。那 A11页的阿拉伯数字二的阿拉伯数字一，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般若经的甚深意是空性，也就是涅槃，他们两个是同义语，涅槃就是空性，两个是等同。那这边导师特别提到涅槃的体证呢，是没有时空，也没有数量，也没有能所，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这些都没有。能所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然后呢，这样的一种体验、体悟呢，是浑然的无二无别。这个无二无别是般若经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语词。导师后面有个挂号，也不会觉得是一体，一体好像又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因为般若经就是要破除一切这种虚妄啊的这个执啊，好，是这种浑然无二无别的现观，是一切不可说不可得啊，这个都是般若经里面所用的一个教学的语词啊，好。既然不可说，刚刚我们开仁法师已经说了多久？80分钟，对不对？接下来我也要继续讲80分钟，所以一切都是不可说，对不对？那为什么又讲那么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导师说，般若经等大圣经呢，就是从这无二无别的甚深体验中，大家把这个画底线，或是把它画圈圈，无二无别的甚深体验中，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呢，来观一切法，来说明一切法的一个样貌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般若经所讲的这些语言呢， 跟我们现实的经验它是有落差的，懂意思吗？因为在某一种层次上面，如果我们用我们一般熟悉这种世间这种经验的这种语言是有落差的，我们就看这个世界就是生生灭灭，对不对？但是他跟你讲不生不灭，那当然龙树菩萨说这个不生不灭是无自性生，然后呢无自性灭，就是缘生缘灭，对不对？那般若经讲的是另外一个层次，他不是在讲这个无自性生无自性灭，他真的是在讲一切法本来寂静，就是不生不灭。在般若经经常会一串这个文字的一个描述，不生不灭后面会跟着什么？本来寂静，就是这个生灭呢，不是那种无自性的这种原生原灭的层次，它是一种寂静的一个层次。所以大家会觉得，那这个世界是不是暂停了？不是，这个是涅槃体悟当下修行者他所体悟到的一个境界，然后用这样的境界来观一切法，一切法不见，他不见一切法，就是涅槃的一个状态当中，他不见一切法，无相，超越时空，有没有？一切都是不可得，所以一切不出于此。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这我们刚才谈到第四行了。于是呢，般若经就有一切法本空，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切法甚深，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清净，一切法本自即灭，一切法皆如，一切法不出于法界，这样的一些这种教学的语言。这边在讲什么？我们如果说不生不灭，我们还可以理解，就是用无自性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寂静呢，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寂静什么概念呢？大家有没有晚上不睡觉的经验？半夜那一种没有声音就叫寂静，没有任何的活动，懂意思吗？一切的活动都已经寂止，这个就所谓的寂静了。那一切法我们的经验就是生生灭灭，它怎么可能不生不灭呢？大家记得这一句话，这个是修行者在涅槃体验中的一个境界，他从这个境界告诉我们他看到了一切法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当时他是不见一切法的。这样的境界是不可用语言施设，但是如果要用语言来施设，最贴近的或是最不引起这一种所谓的误解的，在当时了，般若经的这些修行者最贴近这种涅槃的这一种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语言，就叫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这是最贴近的一种语言，懂意思吗？所以整个般若经它的核心，它所施设的教学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立场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样貌。我们看到这个都是虚幻的，生生灭灭都是虚幻的，他告诉我们真实的境界是什么，他体验到的，那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现实这种六根对六境所能够经验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整个般若经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导师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导师说这一类的文句就这样弘传出来，然后玄奘译的大般若经说以真法性为定量，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我体悟诸法实相当时的一个心境，我所感受到的，这些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些一切法清净本质即灭等等等等。所以这是以法性或是真如空性的现观为理解为修正的准量。所以这些不生不灭呢，讲的是一种寂静， 好，那这边先给大家做一个后面院长会谈到的这个中论的不生不灭，中论不生不灭，他把它拉到现实的这个世界来。现实是原生原灭，对不对？但是《般若经》却是用不生不灭，那他说这样的不生不灭，意思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灭，懂意思吗？哦，那无自性生，无自性灭，简称什么？不生不灭，它其实是原生原灭，这个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层次。那怎么样体悟到这一个涅槃的这种不生不灭极境呢？就是要了解这一个世间的无自性生，无自性灭，透彻体悟之后，我们就会经验到涅槃这种不生不灭。所以从现实世界的不生不灭、无自性生、无自性灭，这个参透之后，就体悟到涅槃的这一种超越的不生不灭极境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哈，道理很简单，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结束了，没有开玩笑。道理很简单，但是这个是很难去突破的。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如幻的，对不对？但是已经觉得自己没有执着了，举手。还是有执着，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会执着呢？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不执着？其实这个从知道道理到不执着，它是有一段需要去修炼的。那这个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譬喻来譬喻，这个大家或许可以经验到。大家有看过电影吗？有看过请举手。有了哈，觉得在看电影知道这个是假的时候举手，应该都知道这个电影都是假的，对不对？但是它的里面的一种紧张的情节，会不会带动我们的这种心的一种起伏？会不会？明明是假的啊，那个枪一开，那个根本不会死啊，对不对？我后来学佛之后，那种警匪枪战一开，我就知道那个是装的，马上有个脑海就有一个念头，这个是假的，用演的这样子，就内心就比较不会有一种哎呀那种跟着起伏，懂意思吗？我明明连看电影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但是我们对里面这些情节却是心是跟着起伏的。一样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都是缘起缘灭，和合假有，对不对？但是呢，面对这种人我的是非，还是这一种这个血压飙到180，这样就是 这个就是知道道理跟能够跟这一个道理相应，然后心不动，这个要去修炼。那怎么修炼呢？就是不断的如理思维，不断的在六根对六境的时候思维这一些般若的教学，或是中观的教学，从这一种表面意识的一个理解，慢慢从它的一种熟悉深化，我们要去改变我们的一个思维模式。这个就是细论的根源，我们的思维模式啊，都是受到细论的一个支配。一看到六根对六境，就是一种实，就是觉得外在是实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开始执着。当我们慢慢慢慢开始，哎，不对，《般若经》说它是如幻如化的，是虚妄的，去思维它，那可以削弱这一种执着。那久而久之，我们六根对六境的一种思维就是这样的模式，它是这一种由表层慢慢的往内的一种过程。那这个必须要配合这种止的力量，没有止，我们这一种对这个世间的这种真相，从表面的了解一直到深刻内心的体悟，这个都要止的一个力量，所以不能偏废。止跟观它一定是双运的。好，这个是《般若经》在讲生生一切法空， 一个重核心的一个观念了哈。好，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的讲义啊。那这一章呢，《般若经》的空，导师有个副标题叫什么？甚深之一切法空。哦，在 B1， 我们看翻到 B1 目次，他好像不太知道 B1 在哪里，是吗？一直听到有那个书翻书的声音。哦，我们这个书里面好像有这个色质，对不对？哦，大概第一个摄止的地方，好，大家翻得到。甚深一切法空，为什么称为甚深呢？因为它就是涅槃，这个法空就是涅槃。嗯，好，所以般若经讲的空呢，就是涅槃的一种境界，涅槃的境界。好，那在我们刚才上一节，开恩法师也跟大家谈的很重要的就是般若经的这一些教学的要点，比如说它的一个，它是法空，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然后大圣般若跟阿含经的一个教学的意趣等等，然后后面的空的类集，那接着下来空的类集的般若经的一个解说，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五节。那在这一些空的种种空的说明之后呢，导师收摄到这些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解的关键，就是它有双观义。双观义哪双观呢？就是虚妄不实义跟显圣意的这一种真实意，大家很混的，我们待会会遇到，就是它的这个空啊，它是一种否定一种真实，那另外一个空的意思，就是在描述不生不灭的境界的一个语词，一种是要否定某个东西，一种是在描述圣意的一个境界。这空有双观义，好，那这双观义进一步又带出那般若经所讲的种种空，特别是自性空、本性空是很重要的教学。那这个自性空是空无自性呢，还是怎么样？所以这就跟空的双观义有关系。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中论所要破这一种，这个实有这种自信呢，它这种自信，但是若是这样的自信空，就是空无自信的意思，对不对？自信空就是空无自信。但是般若经讲的自信空，它还有更深的另外一个层次的自信空，这个自信呢，就是不生这个法尔如是，本来如此，自性就是本来的样子啊。因为这个真理不会因为我们有烦恼，它就不是真理。真理永远是真理，懂意思吗？啊，它不会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自性指的是一种本法尔如是，本来如此，或是禅宗经常用本来面目，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语词。所以这种自性不是那一种中论要否定的，它是一种本来就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去造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圣人所体悟的圣真理的一个圣境自信。那这样的自信就是空呢，就是本来就是空寂，而不是没有这个实有不变的自信。所以自信空有两层意义，一个就是没有实有不变的自信，叫做无自，自信空就是空无自信的意思。那般若经他所强调的自信空是 这个一切的诸法实相本来就是空寂的，哦，本来那个自性就是本来的一个状态就是空寂，哦，所以这个自性跟的自性空在般若经，哦，有这两层意义，那牵涉到空，一个是虚妄意，虚妄就是要遮止这一种实有的，哦，这个因缘和合，但是我们认为它里面有一个实有不变那个东西自性，这个是要被遮遣的，哦，那圣意的这一种不生不灭这种真理的状境界呢，它本来就是如此的，哦，那它就是空寂的，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自性空的一个含义，哦，所以我们这个牧师讲完应该大家都清楚了。好，那再来呢，这个空的一个教学清楚之后，导师进一步就要拉到观行，就是说一切法跟空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一切法，然后来体悟这个空的一个真理，哦，那就是在第八节空与一切法这边，导师要带我们进入般若经的空观，那怎么导师用的是心经的一个内容，就是般若经里面有一段内涵跟心经是很接近的一个教学，透过这一段教学呢，把般若经的这个观行呢，对，跟一切法如何观一切法，然后跟空相应，在这边告诉我们，哦，那最后呢在 B2， 我们看到 B2 这一个地方，哦，B2 这边导师最后带出这个法空如幻，法空如幻，当我们体悟到空的道理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再对空有一种别有一法名为空或是涅槃这样的一种观念了，哦，所以法空如幻，一切法这个现象界一切法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哦，涅槃也如幻如化，那法空如幻导师要谈的就是特别是指涅槃这样的一种一个法，哦，我们要去追求要去弃证这样的一个法，它也是如幻如化，那如幻如化怎么跟涅槃就是怎么样透过如幻如化的教学来体悟这个涅槃的这种深意呢，那这个是在第九节这边谈的，所以导师从这个空的一个含义，然后进入到观行，然后进入到体悟的这一种涅槃的圣境，在般若经里面又有另外一套教学，就是如幻如化这样的一个教学，那这边也是带出二谛教学的一个地方，二谛教学就是中论所承袭的这样的一个脉络，二谛的一个教学。好，我们进到这一个讲义了。那十八空呢，在第三页开始是十八空的内涵。那十八空讲完，我们就要吃午饭了，所以没办法十八个都讲，所以我们挑几个来说。那堪恩法师那边有谈到般若经有几个空是特别重要的，那有一些空呢是承自于阿含经的空的这一些名相，那在般若经也特别重视，所以我们这边跟大家带几个，我们看到翻到 B4 第九个，这个是般若经特有的，般若经特有的空，第九毕竟空，这个毕竟是什么意思呢，到达究竟底处，也就是没有一法不空的，到你若还有剩一点点什么不空，不对，那个都要空掉，究竟到一切法的这个究竟底处，那这个叫毕竟空。那另外般若经所特有的在 B5 这边，我们先讲般若经所特有而且它很重要的，B5 第十三项，第十三项，自相共相空哦。那自相，因为从导师这边所说，其实主要指的是自相。自相是什么呢？这边导师举五蕴里面的色蕴为例哦。色有什么相呢？脑坏相，对不对？哦，那这样的相呢，其实也是空的哦，其实也是空的哦。好，那第三个般若经所特有的，还有一个叫第十六个无性空哦。无性空就是无少许可得，无性是空的哦。那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注脚的二十三了哈，无性空就是《大智度论》里面的无法空啊。那这边《大智度论》有谈到，有人言啊，无法明，法已灭，法灭去就没有了嘛，哈，无法啊，是灭无故名无法空，这样的灭也不是真的实有的一个灭。那这个如果从大智度论的解释，这个叫无法空、哦、就是无法，也这个空就是不可得，无法也不可得、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自性空、哦、自性空。那这个自性空是什么？这个自性是什么概念？就是诸法合合中，诸法是因缘合合，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某个什么东西、哦、这个这样的自性。但是呢，我们却认为诸法合中有这一种不会变的这样的自性、哦、那这样的自性呢，我们看到 B6、哦、这样的自性是不可得的，是不存在的，不可得的、哦、所以名为自性空。那还另外一个就是第十八项的无性自性空、哦、那玄奘的译本呢说，无性自性为诸法无能合合者、哦、有所合合自性、哦、那导师的解释是 无性自性空，就也就是无性跟自性两者都空，何说、哦、无性跟自性都不可得、哦、就是说依导师这边说，鸠摩罗什所译，这是无性空与自性空的何说，与内空外空，然后在那个内外空何说的一个意义是一致的、哦、好，那刚刚我们讲了五个空，对不对？怎么有人跟我比六？我刚才讲五个，五个哈。好，那另外呢，导师在书里面有谈到，有两个空呢，哦，是跟《阿含经》有关的，哦。那是一个就是在 B 四的无际空，无际啊，际就是边际啊，这个边际也不可得。所以也没有这个时间的前中后三际，嗯，所以名为无际空。那这个是承自于阿含以来所谈到的这一些法相，然后对他说他是空哦。然后另外还有在 B 五的本性空，这个本性空是所有的十八空里面啊的空的理由都是本性空，本性空故，本性是有为法性跟无为法性，本来如此，本性就是诸法的实性，诸法实相名为本性。那有为无为法性是空的，名为本性空。好，那这是十八空的一个简要的说明。我们接着下来要来看十八空之后还有四空、哦、B6 的部分、哦、 好，那 B6 本文的最后一行啊，就是，也就是也其实也是这一段的第一行，导师这边谈到《般若经》在这个说明大圣相的这一个这个品里面呢，啊，那无论是16空本、18空本、20空本，这应该在开仁法师前面各个版本的《般若经》应该有略微，哦，大家应该都稍微了解，哦，也就是空呢，在不同的《般若经》的一个译本里面呢，有些有16，有些是18，有些是20，哦，好，那不管是16、18、20，接着后面又谈4空，哦，那4空是在 B7 的地方，哦，第一行，4空是有性有有性空，无性有无性空，自性有自性空，他性有他性空，哦，这个这是玄奘大师的一个译文，啊哦，这个不太好懂什么意思，我们把它拆解一下，哦，这个有性呢 就是自性这一个字，就是存在了，哦，不是自性，对不起，有性就是存在 Pava Sunyata，哦，这个有就是三有，哦，在三界就名为三有，哦，那如果从生死的 流转过程里面，就我们有案例4有4种存在，哦，那12支缘起里面有一支名为有支，在生之前，哦，这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前世，哦，这个有支，那有就是5蕴等生死有为法，哦，那有性或是有法是现实的存在，哦，那它是空的，名为有性空，哦，导师在解说的时候就只有有性空了，哦，但是玄奘大师译文它是有性有性空，哦，怎么理解呢？其实这样理解大家笔稍微拿一下，有性跟最后面那个空是一个直接的这一种描述关系，哦，就是有性是空的，哦，有性是空，哦，那中间的有性它表示一个原因，哦，就是这个有性也就是现实的存在它是空，为什么？因为有性的缘故，懂意思吗？哦，那什么意思？那个就是要去了解，哦，后面会有一些提示，哦，就是有性是空，无性是空，自性是空，他性是空，哦，读就是这样子读。那中间的由他性、由自性、由无性、由有性，它表示是一个理由，哦，就是也就是有性是空，为什么？因为有性的缘故。这个好像有点以前想到一个笑话了哈，就是说，哎，你这个人很笨啊，因为就是你的关系啊，听得懂这个笑话，没有理由了，这好像就是，反正你就是笨了，还要理由吗？理由就是因为就是你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缘故，但这边不是这个没不。这个是个笑话了，那就是说有性为什么空？因为有性的本性的缘故。无性为什么空？因为无性的本性的缘故。自性为什么空呢？因为自性的本性的缘故。他性为什么是空呢？因为他性的本性的缘故。本性就是诸法实相，他们的实相都是空，不管如此，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了哈。好，那其他的呢？就按此要领。好，那我们看到 B8 的部分 ，B8。那他性空呢？哦，也是这样理解哈。他那我们要解释什么叫他性了哈。他性在导师的说明里面有不同的含义，哦，在不同的经里面，哦，有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就是 真如他性的内涵就是真如，真如是空，真如是空性。那第二个他性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某一种法比真如更殊胜，这样的法叫做他性。那这两种都是空，就是他性有，就般若经的教学里面有两个含义了，一个就指的就是真如，一个指的是如果有法比真如更殊胜的那个东西叫做他性，懂意思吗？好，那这些都是空，他性空。好，我们看这一部分的小节了。好，那这边导师说这四种空呢，依二万五千颂的范本是在十六空以下再说是空，在范本里面只有十六空，十六空之后再说四空。那在范本的十六空里面没有自性空，我们刚才前面的十八空有自性空，对不对？那这一个范本的十六空没有自性空，四空里面才有，所以导师这边要说明是前面的十六空再接着后面讲四空没有重复，因为在范本里面他在前面的种种空里面没有自性空，在四空的地方才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说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说这四空呢都有个特性，都跟有这个字有关联，都是不离有，跟 Pava 这个字有关联，所以有与无有，自有与他有，表示都是空，都是空。那这边依导师的说明，这四空是收摄前面的十八空，十八收为四，从这一个有法无法跟他性自性他性来收摄前面这十八种空义。好，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二段，虽有种种空而性智而本性空。我们刚才有讲到在十八空里面呢，很重要的一空就是本性空，那它重要的理由就是十八空里面的种种空为什么是空的理由，就是因为都讲到性智而本性空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我们直接来看 B9 的地方，导师这边说十八空里面的有为空跟无为空，他就举这两个般若经摩诃般若蜜经里面这两个空作为一个例子。那这两个空呢，在说明完什么叫做有为法，那这个欲界欲界空，色界色界空，无色界无色界空，然后呢非常非灭，为什么性智耳，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非常非灭性智耳，这个非常非灭把它圈起来，这个是最困扰的，性智耳把它圈起来，因为导师下面就是要解释这两个关键的一个语词的一个教学内涵。好，性智耳什么意思呢？导师我们看到释义阿拉伯数字刮胡一解释性智耳这一段。好，性智耳玄奘大师译为本性耳故，就是本来如此了，它本来就是这样子，也就是本性本来如此的本性空。好，那导师接着说本性空所以是非常非灭，这有讲跟没讲好像这个帮助都不太大，这重点是后面的非常非灭怎么理解了。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说一般说有为是生死流转的三界，对不对？是生灭的，所以这是透过有为空跟无为空的一个解释了。那无为是什么呢？不生不灭， 有为是非常的，无为是常住的，所以有为跟无为，有为有生灭，无为不生不灭，有为是常，有为非常，无为，其实这个是也是语言方便的施舍，常嘛，就是不生不灭，本来如此，就是没有变化，懂意思吗？它没有任何的这一种所谓的变化的概念，所以这边可以假名说用常来描述这样的一个无为的一个状态。好，那但是呢，这个是一般人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有为是生灭，无为是不生不灭。但是在般若的正观当中呢，有为无为都是性自空的，本性空寂，本自空寂。有为无为，如果从这一种自性不可得，他们都是一样，有为自性不可得，无为的自性也不可得。那有为跟无为都是性自空的，或是本自空寂的。好，我们接着下来看这个解释非常非灭，它的一个观行的意义呢。导师先点出这一段经，为什么是空？因为是非常非灭。那这个非常非灭怎么样？似乎很难理解，也就是字这个字面意真的很难去了解他想表达什么。好，那接着导师就要试着教导我们怎么去理解了。好，那导师先再回到前面的这个有为跟无为。有为法是非常，就是说非常非灭为什么理解呢？我们从前面这个有为跟无为法再来做一个简证。有为法是非常，为什么经说非坏灭呢？或是非灭坏呢？无为法没有生住灭相，怎么经说是非常呢？非常非灭为什么说是空呢？因为自性空就是非常非灭啊。的经文是这样的一个叙述了。好，所以会很困扰。你说有为，那如果你是从有为法来讲，你就不能说它非灭，对不对？你又说无为法的话，你也不能说它非常，你只能说它非灭了。也就是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就只有一边说得通而已。那怎么会说又是非常又是非灭呢？好，在第三个圈导师是说，这是因为不知道有为与无为的分别，是随顺世俗的方便说。有为法跟无为法，这是一种为了要解说方便所施设的语言。事实上不离有为法而有无为，懂意思吗？他们两个并不是一个抽离的两个独立的概念。无为有为法的这一种这个生灭变化中所显，就是无为是透过有为来显示它，你不能离开一切有为法去找到一个无为，懂意思吗？有为跟无为是这样的一种相互的关系。好，那这边导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认为要么就有为要么就无为，其实这两个是不能分割的啦，所以这个非常非灭呢，大家就记得这一件事情，说它是非常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从一切法的这一个，若是非常就是从有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那若说非灭呢，是从有为法的无为实相来说，懂意思吗？反正它都是一切法，对象都是一切法，但是它有两个不同的面向。那但是你又不能 分开来，这就是般若经的教学令人困扰的地方。哦，因为我们的认识要么就是这样子，要么就这样子，你不能一下这样子一下那样子，那你要么这样子要么那样子，就是一种固定的一种思维，固定不变的思维，那这个就是般若经要去破除，一切法没有一种固定性，没有一种固定的这样的一种，在我们这一种现实层次的这样的一种世界里面呢，它不能是一种固定的，它这个教学是要破除我们一种固定僵化的一种思维，个人的理解啦，所以它经常在切换这一个频率的，有点像现在人在看第四台都是一直切换频道这样子。那般若经大概就是他在讲一些教学的时候，就是要去破除我们这一种僵化固定这样的一种思维，然后契入这种空性真理的一种实相，就是破除我们现在的这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我们才能够跟真理相契应，保持这种习惯性的这一种世俗的思维是跟真理是相违反的。大概般若经的教学要带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好，那这边导师就引了这个《大智度论》的文，导师这边说：“理有为则无无为，有为跟无为是不能相离的。所以者何？有为法实相即是无为。”那无为相者则非有为，无为相它不是有为，但为众生颠倒故分别说。那无为法有相，若无为法有相者则是有为，其实无为也没有相啊，我们说有为是怎么样，无为是怎么样，都有一个相貌，对不对？其实这个无为就是有为法的实相，你不能说有为法还另外一个有为法它还有一个相，若无为法有相，那它就落入有为了，就是名跟实不符，这是矛盾的，表示这个样的法不存在，它只是要说明这个有为法的实相而已，它并没有单独的一个法。所以导师接着后面的解说说，无为法是有为法的实相或者是真相，诸法实相它不是截然对立的，但是为了要说明不得不说为二，有为跟无为，其实有为就是无为，不见有为即是无为，大家这样去参一参，不见有为就是无为了，不见有为有实法可得，那这样的一种当下就是无为。所以与有为法无为法不取相，那导师后面括号这就是无为的意趣所在。所谓无为呢，就是不取着，不取着有一个相，这样就叫做无为，有相就有，就是有，就是落入有为的一个情境。无为就是当你不取着的时候，这个情境就是无为。好，所以这边呢，大家记得所谓无为就是不取相，不取相。好，再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逼实。所以前面导师先说明有为跟无为它不是决然对立的，对不对？不离有为而有无为，无为只是有为法的实相，它并没有一个额外单独一个存在的一个，并非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法。好，那既然如此的话，接着下来导师要开始解释前面讲的非常非灭，怎么说？那导师那说就说，那么 不妨从有为法的这个面向来说了，有为法即以有为法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说，那这边有 ABCDE 这五段的 对话，那这五段的对话呢，导师后面也有 ABCDE 的解说，我们先看导师说明这段对话的一个背景。这段话的一个前面呢，是谈到心不是会生灭，对不对？我们的心是会生灭的嘛，那有生灭就是有前心跟后心哦。那这样的前心跟后心，在佛跟须菩提的对话里面就有谈到，前后就不能同时，同时就没有前后，对不对？好，有前有后，那么前灭后生，那这样怎么相续呢？好像就有一个断点，没办法相续。那怎么样相续增长善根的圆成佛道呢？前心灭后心生，他们两个如何有关联？懂意思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情境。好，那世尊就举这个灯烧柱的譬喻。灯烧柱的譬喻，也就是不急不离的意义来说明，这个灯的这一个烧柱，就是好像我们烧蜡烛，对不对？前一秒的这个火跟后一秒的火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但后一秒的火能够离开前一秒的火而存在吗？它又要靠前面的这一个相续过来，对不对？那主要是要说明这一种不急不离的意思。前心跟后心并非是相同的，但是并非离开前心而有后心的升起。懂意思吗？大概要表达这个概念，大家明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导师的一个说明了。第一个是这个经就说，佛就问须菩提说，心如果已经灭了呢，能不能再升起？那须菩提说不能再升起。这是什么概念？这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从一般的这种现实经验的层次，某个东西灭还会再升起，同一个人，一个人死掉还会再活起来吗？除非没有真的死了，要不然一个东西灭不会，那个东西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以这一种一般的这种世间的经验来说，前心跟后心不同，那前心灭去之后呢，那个心就不会再升起，升起是后心，对不对？好，那再来这个第二段，心升起了就有灭相，就是心生，这个经文就是若心生是灭相否？那须菩提说是灭相。好，那这个一样是进一步的从这个缘起如幻的这一种世俗的层面来说，心升起的就是灭相，当生即灭。 懂意思吗？所以心升起就是灭相，生的刹那呢，刹那情就是尽灭的。那这边大家可以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比对照，比如说在阿含经的第一空经，比如说眼不识而生，对不对？生已尽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生的当下它就是灭法。懂意思吗？好，那再来息呢，那这个灭相会不会灭呢？这个灭相须菩提说不会灭，什么概念？这边又进一步在，因为这里面对话就一层一层的，前面讲世俗一般人的概念，再就从缘起如幻生灭，禅生即灭，这样的说生就是灭，灭心一升起就是灭相。然后再来又说，那这样的灭相法会灭吗？须菩提说这一个灭相法不会灭。那是什么概念？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边世尊再进一步再问更深一层，就是灭相法的一个实相啊会不会灭？ 我们看到法是灭，那它的实相有灭吗？实相是不生不灭嘛，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这个现象，那它的一个新的这一种实相是不是是不是会灭？那须菩提知道世尊讲的意思后，他说：“哦，这个实相它是不生不灭的。哦，这样的灭相法，指的是这一种这一个一切这个灭相法的实相。哦，它会灭吗？”须菩提说：“不灭。”哦，好，那不灭，那可能有人听到这样的不灭，就会有产生一种常的这样的执着。对不对？好，那所以世尊，我们先就往下看。那这样的不灭，就像真如那样住嘛？确实像真如那样住，因为实相嘛，真如就是诸法的实相。好，这样的灭相的不灭，是如真如这样住。好，那是真如那样住，那是常住吗？好，如真如那样住。可能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对这种常的执着，所以须菩提说不是像，不是常住。好，那所以这一边，世尊问是如如住是常耶？不也，世尊，这是要对治。你当我们说，哎，这个法啊，实相法就像如这样的一种安住啊，那但是他又大家又不要落入一种常的一种。概念，所以世尊就进一步，那是常吗？不是的，不是常。所以这整个对话就是从世俗的层次进入到圣义的层次，然后对圣义又不能有一种实有常的 要再把它破除，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层一层这样子的一个观法。所以这样的对话大家看完之后就觉得蛮有趣的了。其实它是一个观行的一个一层一层这样子进去啊，从透过导师的一个解说啊，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导师说，那不就是在讲这一种心啊的这一种灭，然后的这一个过程当中，不就是在说明非常非灭吗？哦，非常是什么呢？非常就是从这个可以说从世俗的有为边来说，非灭呢，那是从这个一切法的无为边来说，非常非灭。好，那也那但是后面又有带到一个如像真如那样的住却不是常住，那这有对峙。如果当我们说如真如那样住，可能会产生一种常的这一种执着，那要进一步破斥它。所以须菩提说不是啊，不是常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从这一个具灭相之法，不灭如真如，却非常这样的一个观行来说明非常非灭了哈。希望大家不要昏了。好，再来呢，导师在进一步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说，就是从诸法实相来说非常非灭，或是从这一个对峙这一个有实有的常跟实有的无常的角度，就是要如何契入诸法实相的一个角度，那这个就是西这一段，也就是说非常非灭的，就是要去破除这一种对常的颠倒跟对实有无常的颠倒，断见跟常见嘛，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看到 B11 的这边有两个圈，对不对？第二个圈就是 导师引的这个龙树论，然后就最后有一个结论，他说法相是非常非灭的，这是从诸法实相来说，不生不灭，非常非灭，不生不灭也就是非常非无常的。所以导师说观一切法非常非灭， 在观的时候是面对这个现实的这一个世间的一个一切法，那观它非常非灭呢，重点是要让我们不落入常跟无常二边，然后气会中道空性，就是诸法实相的非常非灭，或者说不生不灭。好，那这个导师是从这一种如何从这个非常非就是非常非灭跟诸法实相的一种器物的关系来做说明啊，非常非灭怎么来理解或者怎么样来观啊？那再来第一呢，这边导师又把它拉到这一个世俗的一个这个一切法是假名的、无实的、没有自性的啊，那它也是非常非灭。那这样的非常非灭呢，可以理解为这个也跟前面一样，就是无有实性的常，也无有实性的灭，一切都是这一个假名嘛，对不对？没有自性的。好，那这一段我们看倒数第三行，这边导师重点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假名是什么概念，就是诸法合合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或是状态，或是这样的一个存在，诸法合合生的就名为假名。那这边的名呢是一种施设，假呢是一种衣带的意思。当然因为是诸法合合生，它也没有一种真实性、真实不变性，可以名为假。但是呢，在般若经经常用的这个假呢 ，upadaya， 它是一种依带的概念，依带而有的施设，依带。这个假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偶尔也会用到，比如说我们在办一个活动，某年某月某日，然后呢。假妙云难若举行，有没有？这个假是什么？就是借着这个地方来举办，懂意思吗？这个假是衣带的意思，那衣带它当然就是因缘，靠因缘而存在的，它不是一种真实的，因缘一散它就散灭了，那这也是一种假的概念，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是这边的假主要是在从这一种依带而 无有实性合合的这个概念。好，那这边假名就是诸法合合生的无自性，就是空，无自性就是空。那这个是主要是对经文的一个归纳跟解释了。好，所以导师在这段里面，也就是这一节最后他说呢，可见般若的正观是通察一切法非常非灭，非常非灭它的一个要点就是不落二边，而空也就是非常非灭而这个器物到空性的这样的一个正见，而空的就是空的正见。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般若波罗蜜远离生死非常非灭，什么概念？什么叫远离生死？要远离生死就是要契入诸法实相才能远离生死，那这个诸法实相的一种境界的体悟呢，就是非常非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好，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我们只有80分钟，用了1/4的时间讲的第五节，那第六节我们这边就要讲重点了，因为在第五节这一边呢，我个人觉得最后面这一段是最难理解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后面呢，在这一个说明的一个逻辑上，应该就是比较好掌握。好。那导师在第六节讲空双观义，空有两个含义，那导师先讲在般若经或是经典里面讲到空呢，它有在从这个 语词的词类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形容词的空，一切法是空的，或者等等。第二种呢，是这一种形容词的名词化，就是空性、空的状态、空的特质，空的一个境界等等，就是空性。好，那导师这边特别要讲的就是空性。般若经在讲空呢，如果大家自己再回去翻十八空的空啊，都是空性这一个字，懂意思吗？般若经在使用空的这一个教学时候，他都用名词这一个空性。那在阿含经里面呢，如果大家还有在，如果还记得去年的话，记得就很厉害，我自己都忘记了。我们在讲二十六空，里面有所谓的生意空、涅槃空，对不对？那边的空是形容词，是形容词的空，孙雅，或是南传巴人叫顺雅，顺雅。那这边般若经讲的空，基本上都是就空性来说，空性的教学。但是空性在阿含经里面呢，用到空性，导师这边举出两个例子，就是空三昧，就是空性三昧，或是空住、空性住，这个都是空性。但是呢，空性住跟空性三昧的这个空性的意涵呢，在阿含经的这一个空性的意义呢，跟般若经的空性是不一样的，就是以这个空性，导师举这两个例子来说了，这边的空性住或是这个空性三昧呢，是重在这一个观慧。那但是般若经的空性它重在什么？观慧所这一个达到的这一种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它重点在这边。那这阿含经的这个空性意呢，它重点在于这个观慧的一个层次上。那所以从导师后面的解释，他大概也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我们看般若经的空性这一段，导致说般若的观慧渐渐重视空，也就是三三昧里面的空，眼睛到空与真如涅槃法性等呢，是同义异名，是等同的一个语词了。这边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困扰，这个阿含经讲的空也跟涅槃有关系啊，不是没有关系哦。比如说涅槃是空无贪嗔痴，对不对？空无贪嗔痴指就是涅槃，对不对？但这样的一个空无贪嗔痴只是涅槃的一个特质或是相，也就是空在阿含经不是涅槃的全部，它有紫色涅槃，这个是有的，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涅槃。这边导师大概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般若经呢，空性就等同完全等同于涅槃。那在阿含经可能在使用空的时候有讲到涅槃空，那它只是在描述涅槃的一个特质而已，它不完全等同于涅槃，它不是等号，它只是在描述。比如我这边举个例子，我们说这个桌子怎么样，坚硬，对不对？坚硬跟桌子，坚硬是在描述桌子的一个特质，但是坚硬跟桌子它不是同义语，懂意思吗？大概有这样，大概导师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好，那般若经这边导师接着就引了一段这个《摩诃般若经》的一个经文，那这边导师有特别谈到这个经文里面的不长不断，大家圈起来，然后无住处，然后亦无所从来， 一无所趣也是一样，这其实大家已经帮大家画底线了。这几个呢是导师接着下来要解说的一个重点。好，导师说般若经说的空呢，是从种种而显示本性都是空寂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空呢，然后最后他要真正要告诉我们意思，就是他本性就是如此。好，那本性空是不长不断，也就是非常非灭的。好，那里面的无住处什么概念，就是要表达超越空间，而不是没有住的地方，它是要表达一种超越。所以般若经在讲非不无，大家不要用一种就是一种去没有否定后面那个东西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它要表达是一种超越。所以无住处它表达是一种超越的空间，然后无所从来无所去呢，是超越了时间，并不是说啊我快没有时间了，懂意思吗？不是没有后面那个东西，它是超越涅槃，是超越时空的一种境界的一种体悟。所以般若经的这一些语词呢，大家要用一种它的一种经典语言的使用模式来理解它，它是要表达超越，大概就是这样来理解。好，所以这就是法住相，也就是诸法的实性、也就是诸法性、诸法实相。所以导师说在这个意义上，空性、法住、法性、真如等是同样的一个内容。这边导师要讲，虽然空性跟真如、涅槃、法性等是同义语，但是他们在观行的应用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这就是二的地方。导师说，但是在表示法义的应用上还是有点不同。空是什么？观会所观，它是对象，观会所要观的一个对象。那它是从一切法的虚妄不实而显示的，也就是涅槃寂静啊等等之类，就是空这个语词，它是观慧的对象，然后它怎么样去了契悟到它呢？就是从一切法虚妄不实而去契悟，去了认识到它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空性在般若经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核心的要义。那接下来导师就说，关于这个诸法实相，般若经有提出了种种的不同的名称，在 B14 页这边总共有18跟诸法实相有关系的，或是在说明观行里面有关系的这总共有这18个。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诸法实相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大家觉得呢？可以吗？觉得可以的请举手。没有人被骗，导师有说是不可说的嘛，那般若经不就是胡说吗？他讲了一堆，那这个是不得不的一个施舍，就是说你不说我们还真的没办法了解，所以必须要透过一套这一个能够贴近这个诸法实相的一套语言的一个教学，让我们能够契悟到这一种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诸法实相。就有点我们一般讲以手怎么指月，对不对？你没有这个手指，我们还不晓得怎么样去找到这个月，但是它这个指并不是月的本身，必须要透过这个指语言文字的案例。好，所以在 B14 的第一行，导师说这个不能说无法说，但是还是要方便说。那 就是还是要表示这个不落名相分别的一种安立的一个方便。那般若经就借用佛法固有的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等，来作为来描述诸法实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语词。这无空无相无愿在阿含经它是观慧哦，这边是在表要来用来描述涅槃的，所以它的一个实用的一个内涵，就是在般若经的空无相无愿跟阿含经的空无相无愿，它内涵或是功能已经有所不同了。以同样的语词，内涵或是功能已经有所不同。好，那这边导师要带出的一个，就是在这一些教学里面呢，空跟无所有，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术语。它同时是要描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同时也要描述这个世间一切法的虚妄不实，懂意思吗？在描述不生不灭这种圣意的境界，也在描述一切法的一种虚妄不实。双关就是空跟无所有，这个表导师要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空跟无所有在描述诸法实相的时候出现，在描述诸法虚妄不可得的时候也出现，其他都是不是这一边就是那一边，但是空跟无所有这两边的这一种教学它都出现，所以双关意涵在这边。好，我们再来看 B 十五导师这边在刮胡二，空与无所有具表显真实跟虚妄而已，这一段导师就是要讲这一件事情。那这个表显真实呢，就是表显甚深法相，也就是这个圣意真理的一个状态的描述，就是空啊，它在描述这种真理状态的一个语言符号。那第二个是表示虚妄不实，就是一切法我们看是那么样的一个真实，但事实上它是虚妄不实的，是空，所以这个空它也表现无有实性，虚妄不实。好，那双关意就是这样子。那后面导师所说呢，就是说空这双关意啊，哪一个是般若经的原意，大家知道吗？表显真实是般若经最初，因为它是从涅槃的境界来描述一切法嘛，就是它的内心所体悟到的，他把它用语言描述出来。本来的这一个空的一个本意，般若经对于空性的本意主要是要描述涅槃的一个境界，但是呢这样的境界没人看得懂，虚妄意就要出来，就是从这个现实的世间如幻不实，虚妄是空，这样来教导才能够弃悟这一个离执之后，才能够弃悟这个空性的涅槃圣意。所以这导师后面就要说，虚妄不实是这一个因为这一种表显深意这样的教学没办法理解，然后再施舍。那这样的施舍呢，从小品般若经的教学，前面开恩老师有讲，有原始般若、下本、中本、上本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发展，虚妄不实这样的一个教学内涵应用就越来越广，懂意思吗？本来的般若经的空性意是表显真实涅槃，但是这样的这种教学没人能够懂，虚妄意的教学就进来般若经的一个教学，然后慢慢这样的教学会越来越多，应用越来越多，然后承袭这样的教学把它发扬光大是谁？龙树菩萨。就下午中论所讲的空，基本上就是无自性的虚妄意，就是承袭般若经里面的这一个教学。好，那这个在 B 十六导师的解说有讲， 结说啊。这一段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记起来。导师说，这样的这一类的虚狂不实术语的更多使用，也就是跟空是同义语的这一些虚妄不实的术语的使用，意味着什么呢？般若法门不只是身法相体悟的说明，而且是要说明你怎么样观，然后达到这样的身法相，要观破世俗的虚妄，然后呢，从而脱落名相而契入如实相。我们现在为什么没办法契入如实相？因为有执着。为什么执着？因为我们没办法理解外面是虚妄不实，我们总觉得它是真实的。当我们能够深刻的如实的了悟一切世俗的虚妄不实，那个执就会脱落，因为没有粘着的对象了嘛。一脱落的时候，我们心就跟诸法实相相契合，那这个就是要空，空性涅槃。好，那这一个是第六章导师所要说的第六节。第七节呢，导师要表达就是自性空有两个意涵，那这个跟空的双关意有关系。那我们先看一个地方，就是说空有双关意，自性也有两个含义哦。自性的含义，导师，我们看这一个倒数 B16 的倒数，这第四行，导师就引了《大智度论》的文，对不对？导师说，自性有不是《大智论》说自性有二种，一种就是世间法中地是坚性，那这个坚性也会坏的，也会变化的。二者圣人所知的如法界跟实际，就是自性指就是诸法实相了，诸法实相它本来如此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内涵。好，那所以自性有二类，所以无自性是无哪一类呢？地等坚性，懂意思吗？那自性这个空，对不起，自性空，如果说是从空无自性来理解的话，那个自性指的是地等坚性这样的自性，懂意思吗？这样自性是没有固定不变性的，它也会变化。那另外一个自性空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它本身就是空性，懂意思吗？诸法实相就是空性，就是同义词啊，同义语。自性不是要被否定，自性指涉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空性。前面的这一个地等坚性，如果说它自性空的话，是说它的自性要被这个空无的自性是空无的，那诸法实相的这个自性的空呢，是自性是空寂的，懂意思吗？那我们这样的空寂跟空无来做一个方便的说明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一个从双关义引申到自性空的理解也有两种，一种就是无自性叫自性空，一种就是诸法实相的状态就是空寂，就这样有这两类。好，那后面导师的说明也是说明这样的无自性空的教学，也就是空的虚妄义呢，应用也越来越多，而且是早期的自性空指的是诸法实相的空寂，到后来的经文同样的段落的内容教学就变了，变成无自性的教学，无自性空的教学。那后面导师的说明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好，所以这边再跟大家问一个问题，自性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空无自性，一个是本来空寂，对不对？自性就是本来的意思。那哪一个是般若经最早的一个 原本的教学含义，就是诸法实相本来空寂，这个自性空是《般若经》最早开始的一个教学的内涵，那后面慢慢又变成无自性故空的自性空，希望大家不会昏倒。好，那再来我们这个自性空跟无自性空就讲到这边，那我们最后看结论 B22。结论这边就是导师这边谈到这个无自性的这一个教学，无自性故空只是十八空的自性空的内涵而已，那把握这个原则彻底发挥是龙树菩萨的缘起无自性故空，无自性空只是十八空里面的一个教学，但是龙树菩萨的空的定义就是无自性，通遍的一个定义就是无自性，所以导师要表达的是这样的概念。好，再来第八节讲空于一切法，既然空有圣意的这一种诸法实相的空寂跟世俗这种这个缘起诸法，然后我们误以为有自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破除的无自性空，那到底这个空跟一切法的观要怎么样来观呢？就是这双观义它也带出这个观行的前后次第，前后的次第。那这边导师引的这个跟心经相当的一个般若经的经文，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说，我们看到这一个 B24 导师就开始解释上面他所引的这一段般若经，那其实就是心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这一段经文老师说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叫做标宗，第二段是名义，第三段是结成。标宗就是诸色空比非色，一切法都是空的，我们说它是什么，这个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一定它是什么，为什么呢？就是名义，何以故以下，我们看 B25导师这边举的这一个色法，我们一般如果学过阿含或是阿毗达摩都知道色的体性是什么，变爱相，对不对？色的相是什么？变爱执爱，对不对？受呢，领纳，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法的一个认识呢，是透过这一种种相来认识，那这些相不能变，一变它就认不出来了嘛，所以这些相慢慢慢慢就有一种不能变的一个这个概念在里面，但是呢般若经说这些相无有决定相，看到 B25 刮胡 A 这一段的第三个圈，导致说一般所说的变异或是执爱相大乘法师家也否定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变爱的决定相，现在的这个物理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粒子啊，对不对？存在空间执爱，对不对？它会消失的，变能量的，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执爱相它没有决定相，那这个决定相不决定的时候，我们还能说它是色吗？不能的，认不出来，它会变的嘛，那主要是这样，所以这一个色是空，因为它没有固定不变的这一个自相，那这边的空是虚妄意的空。好， B 这一段呢是指的这一种近一层的，那这个一切法跟空，这边的空指的是涅槃意，涅槃的诸法实相，那它的关系就是有为跟无为的关系，它是不一不异的，也就是不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是并非离开一切有为法而别有这个色这样的一个法， 那这边进一步是要探讨这一件事情，这个有为跟无为的不二，不能剥离的。结成呢，结成谈就是，好，当我们能够观察这一个一切法的一种虚妄不实，然后也能够体悟了解到一个有为跟无为，它是无为就是有为的实相的时候，就契入诸法空相。心经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是涅槃的体悟的一个境界的一个说明，那就是导师这边的结成息这一边，息这一边。好，那这边就是一直到后面，就是在说明心经最后面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然后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等等，无什么亦无得，无智亦无得，或是无限观等等。那这一段我们的般若经里面还有没有三圣的圣果啊等等之类的，为什么说无呢？因为是在涅槃的一个状态，它是一种超越的，它是超越这一些一切法的一种存在的相貌。涅槃还有相可得，那就不叫涅槃，那是有问题的，懂意思吗？超越。好，所以这一段的一个观行，我们看到 B27 的总结，总结第一个圈，我们看第一个圈，就是般若道的实践是依一切法而观一切皆空，然后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超越一切就是一种空寂的概念，观一切皆空就是一切法虚妄不实，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就是体悟到这一个空的一种空寂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一个第九节。第九节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了，法空如幻，我们看一个重点就好。我们看到 B30 页这边，B30 页导师有说，这个般若经举那么多这一个譬喻呢，幻化的譬喻，那它都有一些共通的意义，共通的意义。我们看这一个第三个圈，第三个圈这边说到，前方明明有水，微波荡漾，这大家都见到，但是走到那边却什么都没有，因为水汽也看不到嘛，那说没有什么，远远望去还是水波荡漾。那这样呢，以水来说，见到水的时候呢，并没有水的升起，不生，对不对？并不能说有。过去一看水没有了，并不是水灭去了，不灭，本来就没有嘛，本来就没有生，本来就没有灭，懂意思吗？如幻如化要表达这个概念，远远看有，但并不是真的有，然后过去就变得没有。所以水不是水灭去，也不能说无，所以阳焰是这样的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宛然现有而其实是空。所以以阳焰做譬喻，一切法都是如此。好，那导师再看下面的一个圈，进一步说有水没有水，由于远远望去或是近处查看，远望去有水，近处查看没有水，对不对？阳焰的水并不是忽而有了，忽而没有了，阳焰是一直是如此，本来如此，如如不异。这比较是在说明涅槃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不能说是常住，也无可说生灭，所以非常非灭可以用这个譬喻来做一个理解。如果大家在理解这个法义不通的时候，就把想到这个譬喻，应该就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好，那这些如幻如化的譬喻呢，导师最后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体悟真理的一个圣境的一个差别，或者在经中里面所说的一个 差别的一种叙述了。我们看到 B32 这边，B32 这边导师有提到，般若经里面谈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是色幻不异色，色不异幻，幻跟色，幻跟空，其实在般若经它有同义语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色跟空好像是在从这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来说哦，但是呢又说一切法不可说，诸法空相，一切法不可得，又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得，好像又不存在哦。那导师说似乎说的不同，那这两种呢在西藏的一个教学里面，对于第一种的这一个般若经的一个内容，可以相当于理成如幻哦。那第二种一切法不可说，诸法空相，一切法不可得，相当于即无所住哦，就是于现境决断细论即无所住哦。那相当的教学在中国也有哦，理成如幻就是空有无外的中道，即无所住就是器物这一种觉诸细论的真空哦，一切法一切相不可得哦。好，那导师说这两种教学呢在我们佛教界里面有一些偏颇的一个解释或是理解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两种教学呢，或者说般若经里面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跟一切法不可说这两种教学，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看最后导师就是应顺法师这二种教学意趣的诠释哦。第一个诠，导师说统观般若经的一个深意呢，或者教学的含义呢，是要在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不离一切法而毕竟空寂。什么意思？前面导师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与一切法不可说好像是两种不一样的教学，对不对？导师说意趣都是一样，怎么样一样呢？就是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不离一切法而毕竟空寂，并非离一切法而能够去找到一个毕竟空的这样无为。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在佛教界有些就会有这一种你以圆融哦。所以导师说如果以方便说相即，因为这些都是教学的语言嘛，重点就是在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不离一切法而毕竟空寂。若以这样的方便的教学说相即而去你以圆融哦，现象界的一种圆融，因为它讲的是一种是一种有为无为的一种不可不理了齁，而不是说这样讲那样讲都通的这种你以圆融，或者是以方便说不可得偏重空寂，就是说一切法不可得，就一切法都这一种所谓的偏重空寂了齁。那导师说都有为圣道实践的般若中趣，因为他的重点就是要不离一切法而毕竟空寂，而不是要我们去偏重这一个空寂这样的一种实践或是体悟。好，以上不好意思超了很多时间，那般若经真的是甚深甚深的啊。那我们用一点自己的一些小小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这个体悟了哦。好，最后感谢大家，阿弥陀佛。